好，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今天一起可以聚集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啊领受他的训诲。那么也像我们啊在 PPT 上这些经文，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好，上帝是渴慕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所以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不是我们要消耗精力，而是我们大大得着，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所以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特别的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你把各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你特别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生命之道能够使我们生命更新，能够使我们生命有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所有的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如果不祝福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但是只要你祝福我们，我们的嘴就被分别为圣，我们的耳朵就被分别为圣，我们就能够领受你至圣之道，我们就灵里得力量，我们心里得刚强。愿主你就引导我们，祝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你的信息，你的话语，让你天上的光照亮我们这些还在世界当中的人，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讲道。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危机四伏的教会。好，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主题。那么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好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的信息，就是我们好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讲了站在应许地。我们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怎么才能站在应许地啊，我们要用信心，阿们吧。所以如果你不用信心，你不可能站在应许地。所以我们站在应许地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是什么呢？筑坛献祭。好，所以你要真的是注重你的祷告，注重你的祭坛。我们的家庭要有祭坛，我们的教会要有祭坛，我们要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职场，我们要有祭坛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得着那个地。没有祭坛的地方都是没得着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做那种又湿又冷的祭牲。你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献祭的时候献那个祭牲是吧，他放在那里然后把水浇上去，那个祭牲肯定是又湿又冷，但是被上帝的天火点燃了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做又湿又冷的基督徒，我们要求主把他天上的火点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些，我们知道说我们凭着信我们建造祭坛，我们要站在应许地，没有这些我们站不了的。但是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只要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站稳在应许地呢？我们是不是在应许地的教会是不是就很稳妥呢？其实我们要承认其实没那么稳妥，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就像我们啊，我们放在这里这张很著名的名画，好，这是加利利的海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然后怎么样子，起了大风暴，对吧？门徒就在那跟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所以门徒就说：“哎呀，主啊，你真的是不顾我们吗？我们要丧命了。”所以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虽然我们知道也要祷告，我们也知道要过信心生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像在加利利的海上一样，对吧？我们觉得很多的颠簸，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有很多的危机。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站在应许之地这么难？我们为什么不一祷告一下就站稳了呢？为什么我们不建一个祭坛就站稳了呢？然后我们为什么站在应许之地的教会其实也是 站在危机四伏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有危机，然后我们怎么去得胜这样的危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关于在这方面的分享呢，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在启示录哈第十二章，有我们放在这里有五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好不好？启示录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因为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危机、教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哎呀，这个传道人有软弱啦，弟兄姊妹有艰难啦，同工也不足啦，等等等等，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但是圣经不是让我们仅仅看表面，特别我们这里引用的经文呢，是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是一卷特别奇妙的书，它用很多的预象让我们明白真理，而这里面它就给我们显出一个异象的景象让我们去看，对吧？这是什么意象呢？就是这里面讲说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很惊人的，对吧？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她怎么样子，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她怀了孕要生产，然后生产的那个男孩子要辖管万国。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有另外一个意象出现，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大红龙，这个大红龙是谁啊？其实这个大红龙是魔鬼，七头十脚，因为在后面就讲说这个大红龙干什么，他在这个妇人身边干什么，想吞吃他的孩子。所以我们说这个妇人讲的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妇人其实指的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这里面这个他要生的男孩子，就旧约教会来讲是指的基督要降生之前，因为基督生出来以后要怎么样子啊，他要把福音传开，要把救赎展开，这个世界就发生重大的改变，他能辖管万国。那么也只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权柄，阿们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权柄能够践踏蛇和蝎子。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去明白，你就会看到说从这个意象当中我们就去晓得说关于教会的啊一些重要的真理。好，那个关掉那个蓝牙音响，对，关掉。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去知道说为什么教会它有危机，其实是有属灵的真相在这里，是有一些属灵的事情在影响。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了人，我们仅仅看到人的不足、人的软弱或者人的问题，我们没看得那么深。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说，我们知道说怪不得教会虽然在应许之地，但是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艰难，因为有一个对头正在跟教会去做对。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说思考教会的危机。但是在我们了解教会的危机之前呢，我们要真正去理解为什么教会是危机四伏的教会。我盼望大家第一点要看的呢，还不是危机，我们第一点要看的是惊人的荣耀，就是我们来看看教会的荣耀。因为如果你不懂教会的荣耀，你就不懂教会的危机。很多基督徒因为看不见教会的荣耀，所以他对危机的理解是很肤浅的。我们讲危机可以讲很多很多，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讲不到点子上。但是你要讲到点子上，你一定要看到教会惊人的荣耀。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正统的解释这个一定是在讲教会，而你去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里面讲说这个妇人她怎么样子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妇人荣耀不荣耀？荣耀，非常的荣耀，是令人吃惊的荣耀，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理解，我们说为什么教会它有危机，是因为它有荣耀，而且因为它的荣耀是如此的大，所以它的危机很大。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教会的荣耀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可以讲很多，我们今天我们不讲那么多，但是我盼望大家记住三个点。哪三个点？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记得，教会是上帝最荣耀的创造。我们知道上帝是造万有的，阿们吧。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那是上帝的第一次创造。上帝第一次创造，造了天地海，造了万物，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但始祖亚当夏娃后来怎么样子啊？堕落了，对吧？那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然后上帝又做什么事情？上帝就开始创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教会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他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会大吃一惊。你会看到说，上帝最荣耀的创造就是他的教会，因为日月星辰的荣耀居然只配给教会做装饰。有没有注意到？是吧？你看到他是什么样子？身披日头，然后什么样子？脚踏月亮。日头和月亮荣耀不荣耀啊？非常荣耀，非常伟大。特别是我们现在，哇，你宇航员去到外太空，然后我们去研究太阳，我们去研究月亮，我们觉得真的很奇妙。你看太阳那么大，然后距离地球的距离正好，然后不断的发出光，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这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所有消耗能量加起来还不够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你说它厉害不厉害？然后月亮也是很奇妙，上帝让月亮和地球的距离刚刚好，所以我们会出现月食，我们会出现日食，然后月亮正好又帮助了地球，怎么样子呢？就是如果有那些外太空的什么那些碎片啊、陨石啊，大部分都会砸在月亮上，然后保护了地球。所以月亮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有陨石坑，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古人因为没有望远镜看不清楚，所以大家就编故事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对吧？其实是那些陨石坑，那些陨石坑就是有很多那个太空当中的那些流星砸在月亮上保护了地球。所以月亮、地球还有星辰，其实这些都是上帝荣耀的创造，但是在教会身上，上帝说这是装饰。所以你说教会宝贵不宝贵？教会荣耀不荣耀？非常荣耀。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教会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觉得教会不就是一群人吗？那个弟兄我也认识，那个姊妹我也认识，咦，他家有缺点我也知道，他有软弱我也晓得，那个传道人呢、也没有那么厉害啦，我知道他很多软弱的啦。所以我们这样去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低看他，而不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而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样子呢？教会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你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非常的荣耀，因为教会是上帝实现他永恒计划最重要的器皿。阿们吧。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里面有各样的国，有各样的机构，各样的组织不断的兴起，但是唯独教会是上帝拣选来完成他永恒计划。所以你说教会荣耀不荣耀？教会荣耀的不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盼望大家第一个看到。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到，教会是宇宙的中心，就是上帝用这个意象来让我们去明白。你看，日头是他披着的，月亮是他踩着的，头上戴的是什么？十二星的冠冕。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因为人都有这种骄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整个世界的中心，包括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以各国的政权都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世界的中心。包括你去看那个世界地图，很有意思的，我们在中国看的都是中国出的世界地图，你去看看其他国家出的世界地图各不一样。有些国家出的世界地图，他很盼望把他国家的那个版图放在他出的世界地图的中间的位置。为什么？就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才是中心，我们才是中心，然后你们都要重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在他永恒的旨意计划当中，真正的中心是什么？ 真正的中心是他的教会，宇宙的中心都是他的教会，所以日头、月亮、星辰都围绕着基督的教会。所以就像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还说叫美国人、叫中国人、叫什么俄罗斯人得益处，他没有这样讲。上帝在上帝典中没讲，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帝国的辉煌是今天的美国也比不了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大陆，然后在那个时候几乎已经把他们的手伸到了他们能伸到的极处，所以在人看来罗马帝国太强大太厉害，他们的武功、他们的谋略、他们啊又把希腊文化吸收过来，太厉害了。但是你看到在罗马书当中，保罗对罗马帝国没什么话说，因为这就是圣灵要说的，圣灵不是对这个国家要说的，圣灵对谁说话？对在罗马的教会，对神的子民说话，然后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说，哎呀，我是边角料时间啊，我来到教会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今天不来教会怕不好意思说，所以我要来。不，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从神开始你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是从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真理，你是从敬拜上帝开始你一周的生活，这就是你迥异于世人的地方，这就是你蒙福的地方，阿们吧。因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其实是基督的教会，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强权，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伟大的国家，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罗马帝国也好，中国的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一个一个都过去了，唯独基督的教会一直长存，阿们吧。所以真的就像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什么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到教会真的是有惊人的荣耀，因为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我们还要在这里看一个教会的荣耀是什么呢？它是重生再造的荣耀。什么叫重生再造的荣耀？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看到，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妇人就是讲的教会，她正在干什么？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教会都要经历生产之痛，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妹都有这个经历，你爱的家人，你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了，但是我丈夫就是不信主，或者有些爸爸妈妈已经信主了，但是我的孩子就是不信主，好艰难呢。有的时候你在世上生一个人怀胎多少个月啊？十个月。有时候你为了让一个人重生，你是不是只怀胎十个月？有时候真的是为他艰难十年有的都不止，对吧？我那时候看一个见证，是讲一个真实的见证，说有一次这是在美国的事情，有那些传道人出去这个去传福音去，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做法是上门敲门好传福音的，然后就敲门传福音，又出来一个70岁的老人家，这个70岁老人家然后听了他那天讲的福音，他很感动，然后他就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耶稣。他说那我们就带你做绝志祷告跟我们一样，但是说你稍微等一等，我还要叫一个人出来，然后把他90多岁的老母亲推出来，说我的母亲已经为我祷告了70年了，今天我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要做见证。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艰难疼痛呼叫，但是这是他的羞耻还是他的荣耀？这是他巨大的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属灵生产的疼痛艰难，但是这是教会最大的荣耀，这也是魔鬼最痛恨的能力，阿们吧。因为教会不是仅仅我们这些人会得救，魔鬼看到现在这里坐了这么多人，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后天他们又传了多少福音，所以魔鬼要干嘛？逼迫教会，因为他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盼望大家要看到，当你看教会的时候，你要看见惊人的荣耀。教会的荣耀是这个世界上面任何地方都不能比的，对吧？教会头上戴的12星的冠冕，比刚刚去世的英国女王的王冠来讲，哪一个更荣耀？教会的这个冠冕更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劝我们说，弟兄们，你要像我一样，你们要竭力的奔跑，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因为有荣耀的冠冕正为我预备，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看到教会它有惊人的荣耀，而恰恰因为教会有惊人的荣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教会它就有巨大的危机。它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危机呢？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是个灯塔，然后这个灯塔旁边有什么？有巨浪，然后试图把它淹没过来。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为什么有危机，跟我们刚才讲的教会的荣耀大有关系。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是全部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唯有一样不被那恶者所欺压，谁啊？基督的教会，神的子民，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无往而不胜，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他，他要么用强力，要么用诡计，可以征服所有人，但是有一群人他征服不了，什么人？神的子民，基督的教会。所以他就要逼迫教会，所以他就要用尽全力来攻打基督的教会。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教会的危机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教会的不可征服性，阿们吧。就像我们放的这张照片一样，你看到那些风浪来冲击这个灯塔，冲完了以后风浪下去了，灯塔在哪里？灯塔还在那里，而且越是有风浪的时候，灯塔的作用怎么样子啊？越重要，阿们吧。因为在海上的船正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有一个灯塔在那里不断的发出光来，然后让那些人看到说这是岸边，过来这里就安全，阿们吧。教会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危险，有太多的不确定，有太多可怕，有太多的迷茫，但是当你来到教会，教会就是灯塔。但是就是因为教会的不可征服性，所以魔鬼一定要跟教会去作对，一定要去攻打教会。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巨大的危机是跟教会的荣耀有密切的关系。那讲到教会的危机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先去明白一些很宝贵很宝贵的真理，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教会是如此的荣耀，所以它有危机，对吧？所以荣耀和危机之间它是有关系的，荣耀和危机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强调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阿们吧。所以你要见祭坛，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再讲一点，你不但要做祭司，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做战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四十年之后，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过一条河，那条河叫什么？约旦河。他们怎么过约旦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扛抬约柜的祭司先抬着约柜下去，他们后面紧跟的是什么人呢？紧跟的就是战士，阿们吧。他们进了迦南地，打的第一仗叫什么仗啊？耶利哥之战。耶利哥之战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围绕耶利哥城，在约柜旁边的是什么人？是战士。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要有个心智，我不仅要做祭司，而且我要做战士，阿们吧。因为我不仅有祭司的尊荣，而且我知道基督的教会，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是有荣耀的危机，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危机都是荣耀的，因为我们若没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们就不会面对这样的危机。而我们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态度说，我要去做战士。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真的去晓得，我们要的不是岁月静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地上，哪怕我开始祷告了，哪怕我有祭坛，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软弱的，我们就说，哎呀，梁弟兄，你上次提醒了，没有祭坛真的不行。好，我要有祭坛，我要开始祷告，我要参加守望台。然后但是上了守望台以后又开始抱怨了，哎，梁弟兄，我都上守望台了，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平顺呢？其实我们就有一个潜台词说，哎，我祷告了，我就应该岁月静好。有没有这回事儿？你知道亚伯拉罕特别能祷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特别能祷告，你知道保罗特别能祷告，请问这些人是不是都岁月静好？我跟你讲，其实岁月静好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幻影，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岁月静好，人就是在骗自己，是在做梦，阿们吧。你见过一个岁月静好的人，拉来给我看一下，他要么骗自己，要么在骗你，不存在的，阿们吧。但是危机四伏才是一个真相，对教会来讲 就是这样，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做了一个基督徒，我要的就是轻松浪漫，甚至我想躺赢。就我们之前讲，不少弟兄姊妹把恩典都理解错了，说上帝有恩典呢。哎呀，所以我的孩子要考试了，我为他祷告，虽然他平时不努力，考个100分出来，来荣耀上帝，会不会？不会，上帝这样子就帮你作弊了吗？对吧？圣灵如果这样子的话，整天这道题选 A， 那道题选 B， 那道题选 C， 全给我选对了，哇，我那天祷告很有效，圣灵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不会，圣灵说，我提醒你，为什么平时不努力学习？所以你这个没考好，你以后要加紧了。阿们吧，这才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晓得说，我们在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危机。这里面讲到那个魔鬼大红龙，他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危机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征战。所以我们不要想着说轻松躺赢，我们需要的是要像圣经里面讲的至死忠心。阿们吧，我们真的是至死忠心，我们才真正能够打败这个仇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要看到危机和荣耀。第二个，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在启示录12章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软弱，真的，我们经常搞错了，我们把人当成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有的时候生气了，觉得教会里面的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是我的敌人。我一说话他就跟我对着干，他老是反对我。哎呀，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说，其实教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魔鬼。阿们吧。而且你再去看，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面讲的说，魔鬼他现在的表现是什么？是个大红龙。然后在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在这里也有启示录12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好吗？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说这个大红龙其实就是那个古蛇。古蛇指的是什么？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你注意，他当初引诱始祖亚当夏娃是什么形态啊？是蛇的形态，是一条小蛇。但是现在他在教会面前是什么形态？大红龙。请问龙和蛇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就知道说，在对付教会这方面，魔鬼是出尽全力的。你明白吗？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他是古蛇已经很危险了，他是大红龙的时候就更加危险。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魔鬼为了对付基督的教会，其实真的是出尽全力，他要真的是要去做最厉害的出击，最大的诡计来去对付教会。魔鬼为什么这样子？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屠龙少年的故事？就说在一个村庄旁边有龙，哇，那个龙很可怕，所以呢这个龙老是骚扰这个村庄啊，所以就有些少年说，不行啊，我们不能让这个龙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去杀龙。都是勇士才敢去杀龙的，对吧？龙在西方传说当中，龙是特别贪财爱金子的，所以龙是住在金的窝里的，你知道吧？然后呢少年去屠龙，去屠龙去了以后，去一个少年没回来，去一个少年没回来，所以大家说，哇，这个龙真厉害，好，我们当中的勇士去到全被他干掉。然后后来有一个少年又去屠龙，另外有人跟在后面偷偷的去看，说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去到那里发现这个少年很勇敢，把龙真的杀死了。但是他杀死龙以后呢，一看，哇，周围的黄金珠宝，他就在那里恋恋不舍，然后他就在那里徘徊不走。慢慢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个少年的背上长出了龙鳞，长出了龙的翅膀，他变成龙啊！原来之前屠龙的少年都变成了龙。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有意识的，他说有魔鬼，这个世界是有魔鬼的，魔鬼是很可怕的，但是魔鬼对世上这些人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耶稣基督的教会，除了神的子民，其他凡是想屠龙的最后都变成了龙，是不是？你看到有些人他原来抱着一个好像一个好的目的，但最后变成了一个暴君，是不是？ 有些人原来是说，哎呀，我只是不想被人欺负，但是没想到变成这样。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很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就是《教父》，好，三部曲。然后他在第三部里面，因为有一段我看了很感慨，就是讲的这个教父这个 Michael， 然后他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在那里忏悔他自己，忏悔完了以后，他回去见他的妹妹，他跟他妹妹说什么？他跟他妹妹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拼命的往上爬，因为我以为只要我们爬到高处，我就是正直的，就没人可以质疑我。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爬越往上爬，我发现越险恶，是不是？是不是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觉得说，你看我在这个社会里面，人微言轻，如果我有更大的权力就不一样了，我会变成一个，我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我不要让这个社会变得这么糟糕。然后等他爬上高位了呢，你看中国那些贪官是不是这样子？贪官是不是每一个做官之前都想着说，我以后我做了官我就要贪污？有不少贪官原来是不想贪污，甚至憎恶贪污，但是他做了官以后一级级做上去，最后变成一个大贪官，你明白吗？龙，屠龙的少年最后变成了龙。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他在这方面为什么他这样的要去逼迫教会？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和世人不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基督徒有什么世人所没有的？耶稣。对了，我们有耶稣，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让我们不会变成龙，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使我们有权柄能够践踏蛇和蝎子。阿们吧。甚至圣经上面讲说，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魔鬼就会怎么样子？魔鬼就会逃跑了。我跟你讲，你去看圣经，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历史，除了基督徒用信心抵挡魔鬼之后，魔鬼会逃跑，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让魔鬼在他面前逃跑的。阿们吧。甚至基督徒不用信心的时候，魔鬼是不会跑的，是不是？当你用信心去抵挡他的时候，顺服上帝的时候，魔鬼在你面前会逃跑。所以魔鬼在基督徒面前，魔鬼在基督的教会面前是受尽了羞辱，虽然他也经常用诡计把我们绊倒。所以魔鬼很怕教会，很怕神的子民，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晓得说，魔鬼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你看他这里面讲的说他七头十脚，是吧？脚就是权柄，头你想想，它不是只有一个头，它是有七个头来去要吞吃我们，来去要去攻击我们。所以你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对魔鬼掉以轻心，我们觉得没有属灵征战，这是魔鬼特别想要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些教会真的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我们很想做一个萌宝，有没有听说过萌宝这个说法？萌萌的宝贝，是吧？好萌萌的，哎呀，好可爱啊。教会能不能做萌宝啊？不能的，教会是要做战士的，因为你面对的敌人不是你面对的一只毛茸茸的小狗，你不是面对一个小猫在那喵喵叫两声，而是七头十脚的魔鬼。阿们吧。所以你要有意识的，你要有征战意识的，就像尼西米讲的说，弟兄们，你要为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儿女，要为你的家产，要为你的弟兄去征战。阿们吧。因为你的敌人非常的强大，你的敌人异常的狡猾，你的敌人他用尽全世界他所有能聚集的力量来要毁灭基督的教会，你要看到这些。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去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教会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我们还要思想一个问题，是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讲的，我说其实教会的危机有很多，我就从这个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我说其实教会经常要面对三大危机。哪三大危机呢？就是在我们经文当中，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列出来的，我说我就列三点。第一个就从第九节那里讲，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什么？迷惑普天下。所以教会面对的第一个危机是迷惑。然后第十节讲到说神的百姓得胜，然后又讲到魔鬼的特性，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干什么？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第二个绝招也是教会的第二个大危机，就是控告。那第三个是什么？蛇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就是他要把这个教会冲走。用什么冲？就说他吐出水来，这是当然比喻。我说我对这个比喻我做一个讲解，其实讲解有很多，我说这就是世界的潮流，这就是魔鬼告给教会的三样危机。前两样，一个是迷惑，就是让你迷糊； 第二个控告让你软弱，第三个他要创造，魔鬼也要创造，创造什么？世界的潮流。当一个教会想跟从世界的潮流的时候，他已经落在第三个危机里面。那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说，这三个危机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说魔鬼在这里他给教会有三大危机：迷惑、控告，还有世界的潮流。那迷惑，其实魔鬼迷惑最迷惑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牛你讲我明白了，那次有一个机会，那个工程100万的工程，我就迷糊了，没拿到手里，魔鬼迷惑我，是不是这个？魔鬼才不在乎你赚100万还是赚200万，如果可以的话，魔鬼愿意给你500万，阿们吧。你看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不就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什么给你啊？我要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对吧？魔鬼不是贪财鬼，我们很多基督徒贪财。他真正要迷惑的是什么？他是把神的道给你迷惑，阿们吧。你看到他当初试探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怎么把亚当夏娃搞定的？上帝吩咐他们，亚当夏娃他们说，这个伊甸园里面啊，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对吧？然后魔鬼来试探他们说，哎，神岂是真说你们吃的日子真的会死吗？不的，不一定的，而且你们吃的日子不单不会死，你们就眼睛明亮，便如神。这叫迷惑，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迷惑是在神的道上面，他来迷惑你，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读圣经，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祷告主，我们要寻求圣灵的指引，而不能够说我随随便便，然后哎呀，这个我觉得，甚至我以前看到有些基督徒也很可爱，我们是要谦卑，但是有些非基督徒他对圣经很有兴趣，他去翻译圣经，我说哎呀，他讲的很有道理啊。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哦，他连耶稣都没有信，他怎么会把圣经讲的很有道理？你很多时候不过是入了迷惑罢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其次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的危机是什么？我们说是控告，你知道吗？魔鬼是非常善于做道德控诉的。魔鬼不是仅仅拉着你去做坏事，魔鬼会控告，对不对？我们圣经当中，我们以前19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伟人重要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为什么倒掉？以利亚倒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控告，控告的。你看到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把他的仆人支走了，让仆人不要再跟着我，然后他在罗藤树下面求死。你记得他在罗藤树下面他求死的时候怎么说吗？他说，主啊，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以利亚非常伟大，但是那个时候他居然灰心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太糟糕了，我做得太差了。其实落在什么之下了？落在控告之下。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经常心里面不得满足，而且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有些教会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不是被上帝的云柱火柱，不是被上帝的意象带着走，我们是被控告带着走的。我们很怕人在这方面控告我，所以我得赶紧做这个事情，我很怕人在那个方面控告我，所以我赶紧做那个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会道德控告的人太多了，阿们吧，是不是？所谓的 PUA， 是不是？是吧？所谓的道德捆绑，职场 PUA， 家庭 PUA， 很多的，对不对？他很会说，哎呀，你是我女儿，你怎么怎么的样子，是不是？哎呀，你是我的邻舍，哎呀，你还是个基督徒呢，你干嘛不做这个事情？你干嘛不做那个事情？搞得我们其实很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上帝到底让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控告我的人想让我做什么，我知道。而且为了不让他控告，我去做了。然后你做完了以后，会不会有心灵的满足？你做完了以后，你会不会清晰上帝带你的方向？不会，而且你更迷糊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讲魔鬼是干什么？昼夜控告。所以你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哎呀，突然心如刀绞，哎呀，想起我的女儿了。哎呀，想起我的儿子了，我这个没对，那个没弄好，是我们没做好的地方，以后我们还会讲我们该怎么样去悔改。但是你要注意，悔改是圣灵引导的，而控告是邪灵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说，我们看到魔鬼他第三个大招真的是大招， 他就吐出水来要把教会冲走。就是什么，我说就是世界的潮流。魔鬼前面两招是相对是消极性的，就是他控告你啊，他迷惑你，但是这一招他是积极性的，他要创造潮流，他要创造潮流，他把一些潮流创造出来，然后让教会，一旦我们不以神的道，一旦我们不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云柱火柱，我们就会被这些潮流抓走，然后教会就被冲走了，对不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其实你去看，我们刚才讲，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伟大的人，但是他们都胜不过潮流，是不是？都胜不过潮流。有些人，你看着他特立独行，特别有些年轻人，你看他特立独行，他有个特点，他很潮，有没有注意到？他很特立独行，但他很潮。什么叫很潮？其实就符合现在潮流，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瞧不起。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一直上来，我对那些我也瞧不起。为什么？你别看他表面潮，其实他一直跟风，他根本做不到特立独行，对不对？是不是？很多时候教会也有这个危险，教会经常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如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怎么办？所以你看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有些人耳朵发痒就厌烦什么，厌烦纯正的道理。哎，不要讲这些。你看在这世界里面是不是经常，哇，圣经都多少年了，新约圣经写成到现在都差不多2000年，如果旧约圣经到现在都3600年以上，我的天哪，这还怎么跟潮流？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时代吗？圣经里面有没有写互联网啊？圣经里面有没有写美国啊？有没有写俄罗斯啊？圣经一点都不写这些。但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去看，我们说在这个世界当中，这就是魔鬼他要给教会，真的是经常会有这三大危机。你有没有入了迷惑？你有没有被控告？你有没有真的是对世界的潮流太敏感太在意？这些危机如果我们胜不过的话，我们真的就有祸，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小看说，哎呀，我们经常以为说魔鬼是大红龙，然后他来了要怎么样，哇，如果魔鬼来搅扰我们，我们个个鲜血淋漓怎么样？魔鬼经常不做这个事，你鲜血淋漓其实对你的伤害不太大，但是当我用世界的潮流把你冲走了，你成了一个追逐潮流的教会，当我把神的话给你曲解了改变了，你成了一个被迷惑的基督徒。当你经常是在控告之下去生活，然后根本不知道上帝给你的云柱火柱，上帝给你的意象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教会对魔鬼已经没有威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祷告，因为你要明白上帝给你的带领。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我们那个不再一样的课程学习，因为你要透过那个课程学习，你要学会发现上帝正在你周围做什么事情，上帝正在邀请你干什么。阿们吧。你不要是被人的控告，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带着你走来走去，而是要被神的话语，被神的旨意，被神的工作带动。这样子你就算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瞧不起你，说哎呀你收入低啊，哎呀你社会地位不高啊，没关系，其实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尊贵的，因为你头戴12星的冠冕，身披日头，怎么样子啊？脚踏月亮。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只能略略的讲，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讲到头讲危机讲了大家汗毛倒竖，但是你真的知道我们是有危机的。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危机当中去得胜，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胜过危机。但我在这里为什么强调说在危机中得胜？因为教会只要在地上就一直有危机。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你说哎呀，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没危机了，不存在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阿们吧。这里面这个生子的妇人就代表所有的教会，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所谓的没危机了，要么就是在骗人，要么就是他已经被魔鬼掳走了，他成了一个对魔鬼没有任何威胁的教会，是不是？我们见过这样的教会的，有的教会已经存在20年、30年了，对魔鬼一点威胁都没有，对基督徒反而有威胁。他们不传福音，他们也不去鼓励弟兄姊妹去真正的去追求为神的国度去努力。所以这些魔鬼希望所有的教会都这样，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老去。不是的，所以教会它一定是有危机的，但是基督的教会怎么才能在危机当中去得胜？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读这一章书，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夸大，也不是要所谓甚至是如实的描述魔鬼的能力，我们是要看看主让我们知道有这种情景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在危机当中去得胜。那我们讲到说在危机当中得胜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要讲四个方面，我们在危机当中得胜。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说，你要在危机当中得胜，你要有天上的征战。怎么有天上的征战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两节经文，因为前面圣经上面讲说魔鬼去逼迫教会的时候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怎么解释呢？一般有些解释啊，因为这个启示录它是预象的，那所以大家的解释各不相同。你知道其中有一个解释什么？其中一个解释是说，魔鬼原来不过也是天上的天使长，当魔鬼堕落的时候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你不要以为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是少数，如果你去看物理空间的，我们这个宇宙里面的星星多不多？亿亿万万的星星啊，所以三分之一的星是很可怕。所以魔鬼堕落了以后，你会看到说，哎，圣经上面讲就有了个什么东西啊，天上的征战，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带着其他的天使跟魔鬼和魔鬼的这些使者去征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谁赢了？天使赢了还是魔鬼赢了？天使赢了，而且呢，天上再没有魔鬼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魔鬼在天上是没地方的。我们怎么在危机当中得胜？你就记起保罗曾经提醒我们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们要思想什么？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保罗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那里。所以你怎么去在危机当中去得胜？你要打天上的征战。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在天国，不在神的国，不在天上的家乡，你经常会被魔鬼打败。但是只要你的心思意念是天上的事情，天上有没有魔鬼的地方？没有。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魔鬼一个诡计丢过来，真的魔鬼很容易，魔鬼有时候丢个瓜子壳都让基督徒绊倒，信不信？有的时候有的人就磕瓜子丢在地上，然后两夫妇就吵架嘛，对不对？吵得一塌糊涂，然后经文都丢出来了，对吧？魔鬼就得胜了。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为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一塌糊涂？你那时候是在思想上面的事还是思想下面的事？你在思想地上的事，所以才会被魔鬼这样的打败。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你怎么思念上面的事？又回到我们上次讲，你用什么才能看见天上的事情？用肉眼还是用信心？用理性还是用信心？用信心。你用信心才能看见天上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多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观念？有些人就把信心和理性给对立起来，说，哎，我们不是讲理性的，理性是不行的，要讲信心。我跟你讲，不，基督徒是讲信心的，但是基督徒因为有信心，我们的理性才更完美。阿们吧。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我用信心看见了更广袤的东西，我看到了更全面的画面。阿们吧。你不用信心，你看见的只是眼前的那瓜子壳，只是看到你老婆啊乱丢了瓜子，你只是看到你老公不珍惜你扫的地，这是你用理性用你的眼睛看见的。但是当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天上的时候，你看见一幅更完整的景象。这个时候你去对事情的看见，你对事情的推论更正确呢，还是我看见的越少越正确？我一定是看见越多越正确。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明白吗？我就再讲一个例子。当约书亚、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一起去迦南地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以后大家肉眼看见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肉眼看见的一样不一样？肉眼看见的是一样的，但是心灵看见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约书亚和加勒是不是不讲理性的人？不是。约书亚和加勒才是讲理性的。所以那十个探子因为他不用信心去看，他觉得哇，哼哼，迦南地确实不错，但是亚纳人又高又大，亚纳人的城墙也又高又厚，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看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是蚂蚱。 我们怎么打？我们打不了的，人家在那儿严阵以待，准备跟我们打仗，我们这帮老弱病残，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打什么仗？打不了的，耶和华想害死我们，对吧？这是他们看见，而约书亚和加勒看见了什么？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用信心的眼睛往上看，说因为那地荫蔽他们的，他们所拜的假神，所拜的偶像，在上帝面前渣都不算，连一颗灰尘都不算，耶和华爱我们，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必能得着。因为我看见了最重要的因素，阿们吧。你的胳膊确实比我胳膊有劲儿，你的大腿确实比我大腿跑得快，但是这些因素在上帝面前占百分之几？能不能占百分之一啊？能不能占千分之一啊？能不能占万分之一啊？不能啊。所以我就有把握，所以我们的上帝可以把一群手无寸铁的、手无根本就没有作战经验的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毫发无损，然后把埃及的精兵都怎么样子啊？淹死在红海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哪个有理性？哪个有理性？弟兄姊妹，你有信心，你的理性更完全。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胜过危机，我们就一定要看天上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征战变成天上的征战。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胜过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很多教会胜不过世界的潮流？因为觉得说，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啊，你看人家讲的多好，我觉得比我们传道人讲的好多了，甚至不敢说出口，但心里想说比我觉得比圣经讲的还好。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你看到天上的征战，你看到天使都为教会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上帝在教会当中所放下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世界的潮流算什么？世界的潮流在上帝面前就如同污水沟里面的臭水一样。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趴在污水沟内说，哇，真好啊，哎呀，波澜壮阔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对不对？哇，好臭，赶紧走，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对世界的潮流，哎呀，那么欣赏？我觉得，咦，那衣服穿的真好看，哎，那个怎么好？其实是因为你对天上的荣耀看见的太少。你若越多的看见天上荣耀，你就会越轻看地上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就甚至像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把万事看为什么？看为粪土啊！保罗这个家伙居然把万事都看为粪土。他说的万事看为粪土，包括钻石啊，包括做一个公司的 CEO 啊，包括做罗马的皇帝啊，全部都包括。为什么保罗讲这个话？太虚伪了吧，阿 Q 精神，是不是？是不是骗自己？不是，因为保罗真的看见了天上的荣耀，所以他说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这些东西要能够有用，必须被基督圣化了。阿们吧。凡是基督把它圣化了以后，这些东西它才真正的被分别为圣，真正的才有了荣光，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在危机当中得胜，你要得胜魔鬼那个口中吐出的水想把你冲走的东西，你看天上，你看天上，你要知道你所打的是天上的征战，甚至你最艰难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上帝在帮助你，还有什么？还有天使在帮助你。天使魔鬼打得过不？天使魔鬼打得过不？打不过，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天使把魔鬼从天堂赶走了，天使魔鬼都打不过，魔鬼能不能打得过上帝啊？看打不过了，所以你怕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讲起魔鬼的时候，毛孔倒竖，怕得不得了，就差说魔鬼全知全能了，对不对？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你打的是天上的征战，你任何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有神的使者为你征战，因为有上帝，因为有主基督做我们的元帅，阿们吧。因为有真理的光，因为有基督的恩典在这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他这里面也讲到什么呢？说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姊妹，这里面就讲基督徒是怎么去胜过魔鬼的。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 羔羊的血，第一样就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吧。你一定要紧抓住羔羊的血，你抓住羔羊的血，然后你就能够大大得胜。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说了道德控告厉害不厉害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相信在这里的哪怕是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也经历过道德控告，是吧？更不要说年长的了，我们年长的可能道德控告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从你的亲人，从你的同学，从你的同事，从你的客户，从你的身边的朋友，经历过很多。我们怎么才能胜过道德控告？你知道人胜过道德控告，有些人用的方法其实不是真正得胜，我不理你，我就这么横了，怎么着吧你，是吧？我就不听你的了，我想干啥就干啥，是吧？我地盘我做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胜过道德控告？
不是，
不是，你其实表面上不理他，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被他。所以我们怎么胜过控告？靠羔羊的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流血，他为什么流血？耶稣为什么要流血？为了赎我的罪。赎多少罪？所有的罪。我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都为我赎清了，请问还有没有人可以用这个来控告？不可以了。梁弟兄，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后别人说我是个罪人，我就怼回给他，我就不承认我犯错，是吧？下次我撒了谎也不许人说我撒谎，因为耶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撒了谎你就要悔改，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别人控告你的把柄。但你真的不悔改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站住，这是真的，对吧？你真心的悔改，我们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跟你的孩子也是，你讲了不好听的话你要跟他道歉，你不要说我是爸爸凭什么跟他道歉，是吧？过一段时间他就忘了，小孩子忘性大，是不是这样的？不行的，不行的，对吧？你该道歉就得道歉，但是你知道吗？你不是靠你的道歉胜过道德控告的，你是靠什么？靠耶稣的血。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过犯，耶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魔鬼啊，你没资格控告我，阿们吧。但是当别人讲道，特别是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干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这叫悔改。我发现我做错了，我要悔改，阿们吧。不要悔改是很可怕的，当基督徒不悔改的时候是很危险的，那个不叫成长，那个也是魔鬼希望你的样子，对吧？一个不悔改的基督徒就是很蛮横，很愚蠢，而且入了迷惑。但是我们一方面我发现我做错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道歉，甚至像我们以前讲的出埃及记，我要献赎愆祭。赎愆祭是什么？我如果让你的牛受了损失，我还要加上20%，我给你多赔偿，我赔偿1.2倍给你，对吧？我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我不是靠我的赔偿站稳的，我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不受控告。我心灵有几个主？哪个？真的吗？你爸爸不是你心灵的主吗？你老公不是吗？真的不是啊。哎呦，你老公听到这个话好难受啊。他是不是你心灵的主？不是，他跟我生命连为一体，但是我心灵真的只有一位主，就是我的上帝。但是当控告的人他能够主导你的生活的时候，他无形之中就成了你的主，对不对？所以对不起，你不能做我的主，只有上帝可以。所以我该做什么？我要求问我的主干什么？我要跟上帝祷告，阿们吧。而不是你控告我完了，哎呦，对呀、啊、对呀、啊，赶紧做这个，哎呦，要控告完了做那个，然后就不再是耶和华做你的牧者，而成了控告成了你的牧者，不是的。所以你要靠羔羊的血。其实我们讲这里只是讲了一丁点，羔羊的血的功用很多，我只讲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要讲展开的话，不是一次能讲完，10次也讲不完，100次也讲不完。但是我盼望大家至少你在胜过控告这方面，你知道要指着羔羊的血，是吧？那个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这样。马丁路德因为上帝使用他做的事情太大，所以魔鬼不断的攻击他。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德国去旅游，然后去马丁路德的故居，他有一处房间墙上面还有一个墨水印。什么墨水印呢？据说是就是马丁路德有一次晚上在那里写可能写讲稿啊写文章的时候，魔鬼来控告他，然后马丁路德就拿着那个墨水瓶啪打过去，打到墙上了，留了个印记。然后马丁路德不是靠那个墨水瓶把魔鬼打走的，马丁路德每当魔鬼去控告他的时候，他都是靠基督的血。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的罪得了赦免了，我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耶稣已经为我复活了， 因为魔鬼经常控告马丁路德说，你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啊，因为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嘛，对不对？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教皇所统治，结果你搞出个基督教来，你看看你这个千古罪人呐、啊！你知道马丁路德面对的控告比你面对的大多了，他为什么能站得住？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吧。所以你任何时候你要抓住基督的宝血，但我再强调，基督的宝血是不是让我们不道歉不悔改的？不是，基督的宝血是让我们更好的道歉，真正的悔改。我们以后跟大家再去讲，你要知道永不懊悔的后悔是在基督的宝血里才做得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弟兄要在危机之中得胜，教会要在危机当中得胜的时候，他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所见证的道。所见证的道，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只有神的道能够让我们胜过危机，只有神的道能够让基督的教会在危机当中去得胜。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就一路只是唱歌，然后大家就是嗨一阵，然后嗨完一个上午就可以？因为只有神的道能够让我们得胜。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读圣经？你注意，这是只有基督教有的。你知道伊斯兰教他们的古籍是什么？古兰经。他们的古兰经有没有像我们基督教这样子翻译成这么多种文字？他们不翻译的，不翻译的。他们甚至有些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阿拉伯语的发音，然后就自以为虔诚了。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要明白神的道，你要去多多的领受神的道，因为只有你所见证的道能够让你胜过魔鬼，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胜过迷惑？你要领受主的道。所以为什么上帝会带领基督的教会有宗教改革？因为上帝通过宗教改革其中做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但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里有圣经，圣经是被锁在讲台上的，锁在讲台上，什么人可以看？只有神父可以看，普通的信徒是不可以看的。普通信徒看圣经是可以杀头的，你知道吗？可怕不可怕？请问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魔鬼？这就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很怕你明白。所以宗教改革其实那个时候正好上帝的工作也来了，印刷术也开始更发达了，所以哇，然后像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然后那个翻译成英文，这个翻译成啊就是当地的语言，然后大家看，我一看翻，原来上帝是这个心意，原来我在教会里面听那些神父是乱讲的，所以就开始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魔鬼再也不能辖制我们，因为我们胜过魔鬼是靠羔羊的血和什么所见证的道。所以你有了神的道，你就能胜过魔鬼的迷惑，你有了神的道，你就能胜过世界的潮流。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的太少，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其实跟神的道比起来太糟了，太不咋样了，真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哲学家做了一辈子的思考，然后总结出来的那确实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那些人类智慧的结晶跟上帝的道比起来的时候差很远的。那你说梁弟兄，我不觉得呀，我觉得他们总结的比圣经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对圣经的理解太肤浅，阿们吧。如果你真的深入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得了。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看新闻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有没有注意到说人是鱼变的，是吧？说人是鱼变的，是吧？然后怎么怎么样子还要去论证一番，我就说哎呦，简直就是在这蹭流量，就这些东西，然后破绽百出，千疮百孔的东西，然后拿着圣经第一句话就几个字就把它打倒了。圣经第一句话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阿们吧，弟兄姊妹。我拿了这个麦克风，我说它是偶然之间碰撞就形成了，你信吗？我说没有人造哦，我就有这个麦克风了，而且它有无线功能，它可以装电池，它能把我的声音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它就是碰撞出来的，信不？
有信。
这个麦克风复杂还是宇宙复杂？这个麦克风复杂还是人复杂？
人
麦克风你都不相信没人设计没人造就有，居然这么复杂的宇宙，这么高超的人，然后你居然相信说他是鱼变的，你说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而且进的是大粪水，是不是？可笑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看神的道，你真的去好好的去思想神的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见识是这个世界没法比的。阿们吧。弟兄胜过他，我们胜过魔鬼，不是说只是哎呀，像有些农村的弟兄姊妹很可爱的，见到蛇说踩他踩他，是吧？说踩魔鬼是吧？我以前去农村的时候真的见过这样子的，说踩魔鬼，我说不是，我们不是用高跟鞋踩他的，我们用什么？我们用神的道踩他的。阿们吧。我们把神的道举出来，我们把神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就践踏了蛇和蝎子。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在危机当中得胜。那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说我们在危机当中的得胜是要广传福音，生养众多。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魔鬼会逼迫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正在干什么？生产之痛。所以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将来要用什么？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大家注意那个辖管，他括号里面讲说那个字其实是什么？是牧，牧养万国。弟兄姊妹，其实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要能够得胜，绝对不是只是自娱自乐，绝对不是只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说哎呀你好我好，哎呀大家彼此相爱好舒服，你说的话我也理解，他说的话他也理解，真好，咱就哎，那些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很讨厌的很麻烦的，哎，我们这样子就好了，不是的。你知道吗？教会的得胜就是要去广传福音，就是要生养众多，甚至像圣经里面讲说那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欢呼，因为他比怀孕生养的要生养的更多。怎么可能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反而比人生的更多？这讲的就是传福音。阿们吧。所以我们生产的速度远超过伊斯兰教。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教会非常的焦虑，说哎呦伊斯兰教他们用子宫占据了欧洲，就他们不断的生孩子不断的生孩子，我们基督徒就不愿意生孩子，这咋办呢？这是是不是、啊、你看人家一生七八个，我们才生一两个，而且年轻人还丁克，是吧？不肯生，哎呦我的天哪，咋办呢？我跟你讲，他生的再快，如果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肯定快过他。他生一个要怀孕多长时间？十个月。你传福音是不是一定要十个月才能传成一个？不一定，对不对？像我们，你要展开心灵之旅，你要去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桥，你要去跟他去讲你个人的见证。很多时候巴拉巴拉巴拉，你一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今年有之前有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今年他已经生了七个了，是吧？哪个妈妈一年能生七个呀？生不了的嘛，对不对？怎么生了七个？属灵的果子。阿们吧。而且你去看到说，唯有我们去广传福音的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不被万国所奴役，反而可以牧养万国。阿们吧。就是上帝不是让我们到非基督徒当中去打别人，去打自我高举，然后去属灵的骄傲，不是的。你去牧他们，你去牧养他们，你去关怀他们，你去爱他们。因为这个世界他们见过的刀剑，见过的苦毒，见过的抱怨，见过的彼此的那种伤害，见过很多，但是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他们见得很少。所以基督徒啊，你要用这样的去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个时候我们就达成了上帝的美意，我们就做成了神的工作。阿们吧。所以求主真的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三点，我盼望大家真的是去记得。第一个我们讲的什么呀？我们要看到教会有什么惊人的荣耀。阿们吧。第二个，教会有什么？有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因为我们有荣耀才有的危机。我们怎么在危机当中去得胜？我们刚才讲了四个，是吧？一个要有天上的征战，还有一个呢，你要羔羊的宝血，还有呢所见证的道，还要什么呢？生养众多，广传福音。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成为一个在危机当中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在危机当中得胜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丢弃我们，而且你把那至大的奇妙的荣耀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就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因为我们有一个心志，我们要广传福音，生养众多。虽然我们面对魔鬼和他的差役，各样的攻击和各样的诡计，但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让我们靠着我们所见证的真道，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天使为我们征战，让我们看到主，你让我们在所有这些危机当中依然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危机当中真正得胜。主啊，你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虚幻的想法说我们要没有危机，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扎实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在危机当中靠着耶稣基督过真正得胜的生活。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